书接上文，楚怀王、魏哀王等人见齐国的大军迟迟不到，有点等不及了。您想，每个国家都派出这么多的军队，不打仗干吃，每一天得消费多少粮草，因此大家心里都起急。楚怀王还真不善，大家推举他当了合纵长，他是班长得挑头啊。因此楚怀王提议，明日我们就不等齐军了，首先应当出战，各位以为如何？同意赞成。各国的国君全拍了板了。楚怀王回到营盘之后一声令下，于第二天出动军队，是攻打函谷关，马上发下通知，叫那几个国家马上出兵。结果怎么样？连一个国家出兵的都没有。哎呦，就耍楚国这一国了。现在楚怀王是骑虎难下，心里暗骂，这些个东西是言而无信啊，拿我当傻小子了。你们都不出兵是何用心呢？等打完了仗咱再算账。楚怀王也是不服软的人，因此指挥楚军攻打函谷关。函谷关是属于秦国的地盘，秦国在此早就屯有重兵，领兵带队的就是秦国的大将，叫出离姬。这出离姬可厉害，不仅他个人勇冠三军，有举鼎拔山之力，而且此人精通兵法，受到秦王的重用。他现在不敢出关，因为合纵国声势太大，他就在一旁观望着，谨守函谷关。今天听说楚军要攻打函谷关，他马上披挂整齐，登上敌楼观看。他一瞅，这不是合纵国的军队，就是楚国一国的军队，从旗号上、服装上看得清清楚楚。楚离姬就明白了，合纵国呀，人心不齐，离心离德，正好我来个各个击破。因此楚离姬一声令下，秦兵出动，跟楚军就展开了一场鏖战。这楚怀王带了多少军队？5万人，秦国多少人？20万。而且秦国的军队训练有素，个个个如狼似虎，这一交起手来，楚国可吃了亏了。不到2个时辰，被秦兵杀的是落花流水啊，打个稀里哗啦，楚军招架不住，是兵退40里。紧跟着秦军引得胜之兵攻打联军的大营，那联军是各怀疑心，都想保存实力，谁也不肯抻头，因此碰上秦军就往下跑，碰上秦军就乱成一团麻，结果被楚离姬是各个击破呀。不到几天的时间，合纵国以失败而告终。那秦国能答应吗？自然不答应，要继续进兵。魏哀王没有办法，是割地赔款呐，又拿出4座大城，说了许多拜年的话，秦军这才退兵。咱们旁人都不说，单说赵国。赵武王引兵回到邯郸之后，想起了函谷关之战，又羞又愧呀。他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他想什么呢？什么叫合纵国呀？这国家联合的越多越倒霉，人心齐泰山移，人心不齐什么事都不能办。大伙跑到那儿起哄去，都跑到那观望去了，我也不例外呀。我算什么武王啊？ 我算什么王啊？王应该一统天下，对内老百姓拥护，老百姓能吃饱饭，对外有相当高的威望，令行必出，大伙都得响应。这可好，现在名不副实啊。我赵国的国内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还吃不上饭，对外来说我是个弱国，很多国家都瞧不起我，那秦国、齐国、楚国也不拿我在话下。想到这些，面红耳赤，内心感到愧疚啊。最后他决定，我呀把那王字赶紧抹下去，我还是君侯就得了，我不够王的等级，我百麻不是。决心下定，召开文武重臣开会，他一宣布，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王号免去，过去是君侯，现在依然是君侯，干脆降格就得了，我没有理由和条件跟人家并驾齐驱。一开始百官和重臣是竭力反对，说过去你像五国相王，你已经是王了，现在自动把王号贬了，岂不被人小看，长了敌国的锐气，灭了自家的威风。唯独李兑同意，这李兑绝对有先见之明啊！李兑说，我双手赞成，代王这么做是英明之举，我们不称王了，可以麻痹对方，减轻压力，以便于咱们推行新政，休养生息，有何不可呀？王和君侯有什么区别？赵国还是赵国，我们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不一样吗？何必争什么王啊、侯啊？那简直是儿戏一样，因此我同意。李兑说话极有威信，他这一同意，众人想了想也是这么回事，于是一致同意。打这之后，赵武王不叫王了，依然是君侯，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消息传到各国，各国都不理解，心说赵武王是不是有病啊？这发疯啊，干嘛自己给自己处分，自己把自己的王号去掉了，他安的是什么心？于是是议论纷纷。单说转过年来，还说这秦国，秦国上次打了胜仗，得了点城池和土地，但是对秦王来说依然是不满足啊，他的目标要一统中原，把各国全平了才达到目的，就得那几座城池有什么用啊？这次他下了决心，还得出兵，这仗还得打，而且要打大仗，因此拜楚李基为大将军，出动秦兵25万，目标打谁？打韩国，因为韩国挨着他，是邻居，而且韩国弱小，其借口是什么呢？因为韩国也是合纵国的一员，既然你是合纵国，你联合抗秦，我就不能饶过你，以这个为借口出兵伐韩。那韩国那实力太弱小了，哪能架得住秦军的进攻啊？因此这一接仗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丢盔卸甲，节节败退。韩国的大将军叫公子焕，这公子焕呢有没有能耐？有，但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啊。凭着韩国的军队想对抗秦军，那是绝对不可能，一个人数上没有人家多，从战斗实力上讲没有人家素质高，上哪能抵挡得住去？公子焕是节节败退，最后退来退去就退到休鱼城。到了休鱼之后，公子焕一琢磨，不行，不能再退了，再退国都就保不住了， 郑成离这儿不超过300米，那秦军长驱直入，那一昼夜的时间就能打到京城。所以说无论如何要确保修鱼城的安全，因此他一声令下，让军队和老百姓一起动手，把这城墙加高加厚，同时在修鱼城外挖了深深的一道壕沟。这条沟啊，又宽又深呢、把河水引进去，不长翅膀你是飞不过来的。是确保修鱼城的安全。公子焕每天披挂整齐，日夜巡逻。这个工程刚一告竣，秦军的先头部队就到了。指挥战斗的正是楚礼机。楚礼机带着百员大将，气势汹汹，就杀到修鱼城下。楚礼机心里头也清清楚楚，要把修鱼给拿下来，300里急行军就能到韩国的都城郑城。要把郑城再给拿下来，或者把韩国的君主生擒活拿，我可立下了盖世的奇功啊！那秦王得多高兴。因此他信心十足，是摩拳擦掌。安营之后，他亲自骑马前来视察。他这一看呢，也吃了一惊。修鱼城虽然不大，但是怎么高了一半？这城墙高有数丈，往城头上观看，韩国的军队密密麻麻，是密布刀枪，在这防守的十分严密。再看修鱼城外宽宽的一条大沟，无法逾越。楚礼机就知道想要攻城谈何容易，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占领修鱼城怎么能打到韩国的国都啊？那就得付出辛苦，付出代价。因此当天他开了动员大会，告诉秦军明日开始给我攻城，首先登上城头者有重赏，赏黄金50亿，美女5名，还给你加官进级。如果有后退者，杀无赦。听见没？听见？听见了。可这会儿的秦军呢，士气高涨，净打上仗了，净说上句了，因此一个个是摩拳擦掌，都想首先登上城头好领重赏。到了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发兵，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再看牛角比来号声，是鼓声大震，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杀呀！这秦军是铺天盖地，是扑奔修鱼城。警报传到城里，公子焕是披挂整齐，手中仗剑，来到西门楼上亲自指挥。因为韩国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多的，就得老百姓配合。这两天他已经发出命令，城中的住户都得派男子守城，14岁往上、50岁往下的男人发给刀枪棍棒，协助官军守城。其他的女人上了年纪的，搬石运土、送水送饭，也不能闲着。战时特殊情况，军令如山，谁敢不听？谁违背谁掉脑袋呀！因此，韩国的军民都摆列在城头之上，严阵以待。一看秦军是铺天盖地而来，韩国的军队也豁出去了，打吧，来俩叫你死一对，来多少就消灭你多少。眼看秦军越过护城沟就到了城下，竖起云梯来，用抛石机可劲儿地抛石头， 那阵没有炮，就用抛石机代替炮，可那玩意儿也挺厉害。抛石机顾名思义就是往外扔石头，那小型的石头行啊，那巨号的石头谁能抛得动，抱都抱不起来，就得利用抛石机。这玩意儿是个机械原理，像个大跳板一样，这头装着巨石，那头一拽，哎，一压油，利用这个惯性把这大石头肉抛出去。你想几百斤重的大石头从空中落下来，一砸就一大片，而且这抛石机不是一架，有几百架之多呀，射程又远，杀伤力又大呀，一时之间呢，满天下的都是巨石啊，肉棒肉棒肉棒，砸到人身上，把人砸个骨断筋折，变成肉泥；砸到城头上就一个坑，就得砸坏多少头砖，这个威力可太大了。再加上秦军拼死攻城，这韩国的军队和老百姓就有点腿肚子转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着修于城难守啊。可公子焕是一展不动，公子焕一边在这指挥着，一边在这宣传，父老乡亲们，弟兄们，你们听着，秦国是什么呢？秦国就是禽兽。打开他们的历史看一看，每次胜利攻城占地之后就要屠城，你们可想好了，是坚守城池啊，是让秦军进来，要进来咱们谁也活不了啊，大家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人都不是傻子，害怕归害怕，这道理都懂，一听啊是这么回事，那就不如把城池守住，跟他们拼了。因此韩军也好，老百姓也好，拼了命在这守城啊，石头砸也就不怕了，砸死的列到旁边去，又补充上来几个人。因此这座小小的修鱼城是固若金汤，秦兵发动了三次猛烈的进攻，都被韩军给击退。你再往城下看看，太惨了，那深沟里头漂浮的都是秦军的尸体，城墙根下头有不少商号爹妈嚎叫，战车也翻了，旗子也折了，遍地扔的都是刀枪，苦不堪言呐、那沟里的水全都染红了。处理机本来想的挺好，没想发动三次进攻也没把修鱼城拿下来，相反败兵损将，初步查点这三次进攻死了将近20000人，那是人呢，人到10000无边无厌呢，20000人这数目相当惊人。出力机一看不行，看来硬攻不好使，实在没有办法，一声令下，撤！秦兵撤下去了，兵退5里，重新安营扎寨。处理机吩咐把商号运送到后方调制，他坐到战场上气得直翻白眼儿，望着小小的修鱼城他是怒骂不止，等着我的，等我把城池攻破，不问男女老少，把你们斩尽诛绝，给死难的秦兵报仇雪恨。就凭我处理机，攻必取，战必科，我就不相信我拿不下修鱼来，不然的话我死不瞑目啊，气死我也。气归气，干瞪眼儿也没辙，等到第二天他一声令下，照样发动进攻，跟昨天一样，伤兵损将又退下来了，连着打了2天，日头往西转了， 韩国平肩巨手长出了一口气，一看这秦军也不过就是如此，你们没长翅膀飞呀，你才能飞进来，不然的话你休想进城。公子焕也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该，秦人死的是越多我越解恨，我叫你美，想拿下我的羞于城，你是势必登天。吃过晚饭之后，公子焕打算好好休息休息，连日来把他累得可不轻啊。正这时候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有人一推门，从外边进来俩大个，这两个大块头上主天下主地，是肩宽背后膀大腰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跟金甲天神没有什么两样。公子焕一看谁呀、啊？是韩国的两位副将，一个叫申差，一个叫韩搜，他们俩从外边进来了。公子焕就问二位将军，不抓紧时间休息见我何故？大将军，大将军，难道说我们就凭孤城在这守着不成吗？就在这等着挨打，就看着秦人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吗？照这样下去何时是了啊？秦兵能退得了吗？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复失地呀？啊，公子焕明白了，他俩着急。二位将军呐、啊，没有办法，咱们在这儿坐守待援，我相信待往不久必派援军，我们不守住休于城没有办法了。秦军人多势众，我们兵马又少又软弱，不足以与其抗衡，只有在这守住孤城，这才是上策。不然，大将军，我们俩人方才商议了，秦国两次受主，受了重重的打击，现在秦军是颇有怨言呢。哎，就利用今天晚上，我们哥俩打算请令投营结寨，重重给他一击，把他打疼了，他可能才退兵，请大将军照准。什么？你们两个人打算出城去投营结寨？对对，不可不可不可，如果二位将军非要出城不可，我看你们两位是有去无回。